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今天是农历戊戌年大年初三，我在这个地方向各位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拜年。我收到一个PowerPoint， 我特别请这个纯真姐妹帮我换一换。我觉得这写得很好，通常人家寄给我们的 PowerPoint 都是狗啊啊汪汪汪啊，但是我觉得这写得挺好的。忘记背后辞旧岁，努力面前迎新春，敬前度日守真道，相爱和睦享平安，益寿延年神赐福，丰衣足食主施恩。希望每一位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里面身体健康，多做主工，八福临门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也教导我们。虽然不是天色常蓝，主啊，但是您的恩典够用，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，借着这个教会让更多的人认识你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进而成为生命的主。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，身体有软弱的，求你亲自的医治；心灵受到创伤的，求你大能的双手亲自的抚摸他们，陪他们度过这漫漫的长夜。或者在找工作的，主要求你按着你的旨意为他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，这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求您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《使徒行传》，这本书的作者是路加，他是一个医生，而且很多圣经考古学家断定这个人不但是一个医生，而且是一个一流的历史学家。他曾经在亚历山大、在罗马教过书，他也跟随使徒保罗去不同的地方传扬福音，照顾使徒保罗。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，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七章。这一段故事，这段史实，大概是发生在主后53年。这是第一次福音从土耳其进入到希腊半岛，这大概是我国东汉初年光武皇帝建武年间所发生的事情。保罗跟他的同伴到了一个城市 Athens，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，非常有文化气质的一个城市。那个时候翻译的人翻得非常的好，雅典，将这个城市的典雅，将这个城市的人文气质在这个翻译里面表现出来。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神庙，大概是在主前五世纪所盖的 Pessinons， 全部用粉红色的大理石所盖的。如果说你有机会到雅典去参观的话，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神庙，非常 impressive。 现在的人大概没有这样的文学水准了， 现在如果要翻成要翻译的话，可能把它翻成阿城斯，大概雅典这种字用不出来。阿城斯这个城市啊，非常的骄傲，在雅典里面只有两种人，一个就是雅典人，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心目中所谓的野蛮人。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，在中国人的眼光中，除了中国人以外，其他都是蛮啊、夷啊、番啊、鬼啊。你看我们在美国居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常常在讲话的时候还在讲老外，老外他们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外国人他们怎么样？所以在中国人的眼光中，我们是中国人；雅典人的眼光中，只有雅典人，其他通通都是野蛮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城市。如果说你熟悉西方的文化，你可以知道西方文化里面的数学、哲学、天文学、医学，甚至自由民主的思想，都深深受到雅典文化的影响。有一个人叫做 Aristarchus， 他在西元前200年就已经介绍地心说，日心说。他的西元前200年他就已经提出一个理论，认为说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走。这一个理论到后来700年以后，哥白尼才正式提出日心说。后来伽利略改善了这个望远镜，又经过100年才正式将这个理论奠定下来，结果还被罗马教廷给禁了。所以他们早就在天文学上面有非常独到的见解。有一个人叫做欧几里得，他在西元前200多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几何原本》，一直到20世纪我们还用这本书作为平面几何的教科书。一本教科书用了2200年，你看他在这一本书上面给我们所提供的是多么的深入，而且多么的有建设性、创造性。希腊人因为在几何学跟三角学上面的成就，所以他们很早就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。当然雅典是一个海港，所以他们看到船进入海港的时候，先看到桅杆，然后才看到这条船，所以他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地球是圆的。但是他们会发现说，当人往北走的时候，北极星是往上走，所以他们能够测量说我往北走了多久多远，然后这个北极星往上走了多少，可以估计出地球的半径。这个是我国西汉时代他们那个时候所算出来的地球半径，跟今天所正式测量出来的地球半径误差不超过5%。所以他们在天文学、在科学上面的成就非常的大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在哲学上面的成就也是非常的了不起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希腊有三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。在那个时候，保罗到了希腊的时候，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希腊的哲学基本上分作四派。第一派就是苏格拉底这一派，这一派苏格拉底教学生是边走边教的，边走边，他没有教室，他不坐下来。这有点像这个一个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叫 Feynman， 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，他教学生也是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。所以这一派被称为逍遥派 Peripatetics。 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柏拉图他不是这样教的， 他是在一个树林子里面教的。这个树林的主人叫 Academos， 所以他在树林里面教这些学生，因为 Academos 这个字后来演变成 Academics，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学院派。除了逍遥派跟学院派以外，也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载了另外两个派别，一个叫伊比古罗，另外一个叫斯多亚。伊比古罗这是比较先进的学派，他们收女学生，讲究美食，讲究享受，但不谈鬼神。哎，所以现在很多的餐馆呢，就用这个 Epicureans 作为这个名字，要享受美食，到这里来。哎，这是我们 Georgetown 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学生餐厅啊，哎，就叫 Epicureans， 我把他的这个 logo 给他印下来给你看。如果想吃美食，到我这里来。这一派是非常先进的，不谈鬼神。但另外一派叫斯多亚派，这一派讲究的是勤劳、尽职、禁欲、宿命，但很多的鬼神。所以当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哲学方面有很多的派别。而且雅典人非常的骄傲，他们对其他别的地方的这个新闻呢不太 care， 只是随便拿来听一听而已，就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。哎，雅典这个城市当保罗到的时候，他一看到这一些人怎么样呢？满城都是偶像，这么先进的一个城市，但是这个城市里满城都是偶像，所以保罗非常的着急，一直想跟他们传福音，说哎呀，你们不要拜偶像，跟他们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在街上拉到见到人就跟他们讲说基督耶稣，见到人就跟他们讲耶稣的复活。所以这一些人看到保罗这样的讲法，觉得说这个人讲的东西很奇怪，像尤其他们碰到像斯多亚或者是像这个伊比古罗这样子的派别的话，他就跟他们辩论。你在圣经里面讲说他们这个满城都是偶像，圣经学者巴克莱写了一本书 The Acts of Apostles， 他就讲过当时雅典大概有一万多的居民，居然有三万多个偶像，偶像比人还多。所以保罗看到这个情况之下非常的着急，就抓到人就跟他们辩论，跟他们讲耶稣。所以说这些哲学家们呢，就跟他们讲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所以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两派的学士，这些学士们呢，这些知识分子就跟他争论。后来干脆就跟他讲说，那么我就把你请来，请到哪里呢？哎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，请你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讲一讲。雅略巴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的 seminar room。你要去找工作，或者到哪个学校去演讲，或者到 NIH 去演讲，到 FDA 去演讲。哎，我们有个 seminar room， 请你来怎么样呢？哎，跟我们讲一讲你在街上所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他们就把保罗请到了 seminar room， 雅略巴谷就是这块大石头。哎，据说不是据说，这个苏格拉底就在这个地方受审判，因为他讲的东西跟另外一派不一样。所以请保罗到这个雅略巴谷来讲一讲，说你所讲的鬼神，你先来跟我们讲解讲解。保罗啊，就站在这个雅略巴谷当中对他们说啊，众位雅典人啊，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敬畏鬼神在这边翻译的比较文雅，其实是翻译成什么呢？应该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各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非常的迷信。我们刚才提到说雅典在科学、在数学、在哲学上面的成就非常的大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却非常的迷信，满城都是偶像。哎，人为什么会迷信？因为人中心中有一个渴望，人在寻找一个神。 人有一个渴望，希望能够找到说宇宙的源头，也希望能够找到人从哪里来这样子的答案。所以一个人会找神，一个人会不会迷信，跟你的学术水平没有什么关系。雅典人这么聪明，雅典人这么有学问，可是非常的迷信。大概十年前，台湾最了不起的一个学校，最出名的一个学校叫做国立台湾大学。国立台湾大学里面最出名的一个系是电机系。国立台湾的电机研究所博士班，他们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仪器 ，molecular beam epitaxy， 专门研究超真空的，非常贵，好几百万美金。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做出非常好的结果。啊，所以他们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仪器。你知道他们启用的当天干什么了？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请和尚跟道士来做法，哎，保佑这个仪器，希望这个仪器不要出事，希望这个仪器怎么样呢？能够制造出很好的结果。哎，所以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一个人会不会迷信，跟你的学术水平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个人在找一个神，是内建的。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已经摆在人的心里。上帝造人基本上有三个层面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体，所以我们会吃喝；第二个是我们的魂，所以我们会有感觉，所以我们会有知识。但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叫做灵。所以我们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在灵里面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良知。所以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发现说，他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或者他去年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甚至是40年前他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突然会懊悔。这上帝给人，从圣经的话来说，这叫圣灵的光照。但除了这个以外，在灵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，敬拜。人有寻找造他的神的这种欲望。记不记得基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，谈道的时候，他跟撒玛利亚人说什么？跟那个妇人说什么？神是个什么？灵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？在什么地方敬拜他？在心灵诚实，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。所以人会迷信，因为人有这样的欲望。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个欲望，把这种需求放在人的心里面。这跟你读多少书，有多少的学位没有什么关系。中国人过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送灶。记得啊，腊月24送灶，灶是灶神呢、啊。哎，只有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在厨房里面有个神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？哎，丰收之神。对不对？生殖之神，对不对？哎，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啊，我们在厨房里面有一个神，管吃饭的，这厉害吧？这我们的民族，民以食为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才有。哎，但是每一年的12月24号的腊月24，有件很大的事情是怎么样？送灶，因为怎么样呢？灶王爷啊，要回天上述职，要回天上去报告。所以呢，送灶时候要给他吃一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给他吃什么呢？都是甜的，哎，糯米汤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芝麻汤圆呐、啊，或者什么的，这个各种各样的汤，还有什么年糕啊，都是糯米做的，都是什么呀？糖做的，麦芽糖，而且甚至怎么样呢？还在他的这个像上面的嘴巴用点糖涂一涂他的嘴巴， 然后在拜他的时候怎么说呢？哎，赵神爷嘴甜甜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免。哎，人为什么会祭赵呢？人为什么会送赵？为什么会拜赵神呢？哦，这来自很远的时候。荆楚岁时记六朝的时候就已经提到，他说汉宣帝的时候，殷子方就是汉光武皇帝的太太殷丽华的祖先。他说有一天早上他在煮饭的时候啊，哎，突然怎么样了？灶神出现，所以呢，他就马上杀了一只黄羊啊，来祭这个灶神。从此怎么样呢？殷家大富，哇，殷家怎么发财了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每一家都怎么样拜灶神，希望怎么样能够跟殷家一样能够大富。山海经里面讲这灶神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是人面兽身的怪物。所以我也不晓得说当殷子方在厨房煮早餐的时候，这个灶神出现，他怎么会知道说这个是就灶神还是其他的神，对不对？也许他熟读山海经啊，所以他知道说灶神是什么样子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中国人开始拜灶神。但是时间慢慢慢慢的演变了，到了清朝敬灶全书的时候啊，哎，不但是让李家能够大富，而且这个灶神有个任务，在敬灶全书里面就提到说，灶君寿一家香火，保一家康泰，查一家善功善恶，奏一家功过。哎，灶神在你家干什么呢？玉皇大帝啊，把他安藏在你家，就是做专门收集情报的。哎，所以他每一年回到天上去做什么事情呢？哎，就是把你在今年你们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，他要回天上去报告一下。所以怎么样，奏一家功过啊，这很严重的事情啊。上灶神上天白人罪状，如果你家做错事情的话，如果你犯大错，大者夺祭，就扣你的寿命300天。小者夺算，如果你犯小错的话，哎，扣寿命3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你在今年里面呢，你做了大错30次，加上小错50次，你看看你明年大概准备办理后事啊。这怎么得了啊？如果说让他上去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的话，告诉这个他们天上的神的话，那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也很聪明的，你想要报告啊，我有办法对付你，我有办法对付你。对，我们俗话说，吃人的口软，拿人的手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报告是吧？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一吃，对吧？所以 sweet talk 上去都怎么样 ？sweet talk 都讲好听的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免，对不对？更厉害的是什么呢？给他吃一些汤圆，给他吃一些麦芽糖，给他吃一些年糕，这都用什么做的？糯米，厉害！所以他上去之后怎么样呢？讲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讲不出来，因为他的牙齿怎么样，都被你的糯米汤圆呐、啊，被你的这麦芽糖给粘住了。第一，他们天上的神也是糊里糊涂的，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他也搞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每一家要派一个情报员，对，来收集，像 FBI 一样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，然后这个情报员呢还在地上呢收受各种各样的贿赂，对不对？专门收红包的，那天上的神也不太 care， 无所谓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的牙齿能被你的麦芽糖给粘住的话，这种神有跟没有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有跟没有差不多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是神话，神话随着时代的演变的时候也跟着在改变。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哎，大家知道这个西王母吧？西王母， 如果说你看《山海经》里面，这个是西元前八世纪所写的啊，唐尧虞舜的时候所写的，在商朝以前就已经写下了《山海经》，里面讲到西王母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？他住在这个淫母之西啊，350里的地方，他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？样子是人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有个尾巴，豹尾，虎齿，有老虎的牙齿，然后呢？血处住在洞里面，还会怎么样？善笑，会叫。红发戴胜，头发披头散发。哎，但是有一个装饰，所以你知道她是个女的。专门管什么呢？专门管疾病，专门管人间不好的东西。啊，说很可怕的，西王母很可怕的。这是西元前八世纪所写的东西。哎，经过了600年呢、啊，到了《穆天子传》的时候，哎，改变了。《穆天子传》是讲到西王母啊，来到这个世界上瑶池跟西周穆王相会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她变成一个绝色美女啊，而且在这个瑶池啊，哎，畅谈喝酒。而这件事情不但是在这个《穆天子传》里面有记载啊，在《竹书纪年》而且在《史记》里面都有记载，变了，不再是怎么样呢？豹尾虎齿，血处善笑，变成一个漂亮的女生。又经过了200年，哎，到了这个汉武帝的时候，《汉武内传》里面记载说怎么样呢？哎，他又来跟汉武帝相会，这个时候说他怎么样？年30许，才30岁，然后呢，颜容绝世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，而且不但是这样子，而且呢，变成神仙了，所以他还给这个汉武帝啊，蟠桃，送了7颗蟠桃啊，哎，给这个汉武帝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知道这是神话。神话是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，给人一种神秘，给人一种好感，多彩多姿，吸引人的，但他从来没有宣告说他是一个真理。神话里面从来没有说我讲的是真理，他最多讲他是一个故事。但是这一些故事有一些却跟我们的来源，却跟我们人类的开始，却跟这个宇宙的开始有一点点关系。我们的这个神话里面并不是都只有讲西王母这样子的事情，也不是只有讲到说像灶神这样的事情。在中国的神话里面，对于人类的起源，对于宇宙的起源也有交代的。中国神话里面，宇宙从哪里来？盘古开天地，对不对？学过吧？读过吧？他讲得很清楚，天地混沌如鸡子。他说，天地开始的时候怎么样？一片混沌，但是呢，就像一个鸡蛋一样。所以中国人老早就知道说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。我们早就已经解决了，开始宇宙开始就像个鸡蛋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盘古住在其中，住了多久呢？18000年。突然有一天，大概盘古醒了，还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拿起个斧头开始怎么样？开天辟地，然后把这个天地分开，然后天日高一丈，地呢日深一丈，盘古居其中，天然后盘古怎么样？身长一天长一丈，一共长了多久？18000岁，18000年。所以天极高，地极深，天跟地相距90000里，天地就是这样来的。那人呢？哦，盘古有一天死了，盘古死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哎，他的气成为风云，他的声音成为雷霆，他的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。哎，对于整个宇宙他都有个交代。人从哪里来啊？不是很好啊，人是盘古身上的寄生虫，身之蛛虫，对不对？因风所感，成为你嘛，你我都是从盘古身上的这个什么，哎，这个寄生虫变来的。 所以中国人觉得说这不是很体面，所以另外一种说法说人从哪里来呢？哎，人是被造的，被谁造呢？被女娲。女娲开始是拿这个黄土啊，一个一个捏着小人呐、啊，但是后来怎么样了？太多了，来不及做，怎么办呢？他用这个粘土啊，用这个黄土来做，所以他怎么样？拿根绳子。这个泥土都是湿的，所以他就拿根绳子到那个湿的黄泥土里面去，什么去沾一点泥土，然后就拿出来甩一甩，然后就一滴一滴都掉在地上。哎，这些后来都变成人。哎，女娲亲手挖做的，哎，这个成为怎么样了？富贵的人。像你我呢，就是用这个甩这样子甩出来。哎，也有交代，也有交代。我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来源，我们也有交代。其实这个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文化共同的问题。就像一个孩子，当他慢慢成长之后，会突然有一天问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从哪里来？”一样的，人都有这样子的好奇，人都有这样子的渴望，想知道说宇宙从哪里来，我从哪里来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。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不晓得怎么样活，你不晓得怎么样活，这些都是神话，这是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。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叫屈原，屈原就写过一个很长的一篇诗，一篇诗叫做《天问》。这个整个《天问》里面的都是问题，都是问题，本来应该是问天呢、啊。问天上，问老天怎么样？但怎么样不敢问天，所以只好他改一改，叫天问。问什么呢？你看这所有的问题，天地混沌的时候，谁把它分开啊？天地没有光亮的时候，谁制造这个光？天地还没有陆地跟天空的时候，谁将它分开来啊？很奇怪啊，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这像不像说在约伯记里面上帝问约伯一大堆问题啊？也是问这样的问题，也是问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天问，你有空的话你 Google 一下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看看屈原讲了些什么，问了些什么问题。这是人类共同的盼望，这是人类共同的好奇，这人类共同希望能够得到的答案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所有的神通通都是从存在而来，通通都是从存在而来。只有我们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没有告诉你他从哪里来，他却告诉你什么存在从哪里来。所以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没有告诉你他从哪里来，但他却把存在告诉你，这是他所造的，起初神所造的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以前的这些学者们，这些物理学家，他们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是觉得说整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，是永恒的，所以说宇宙从哪里来，他们从来不用问，也不必问，因为自由拥有。但是现在整个天文物理学最共同、最 reasonable、最被人接受的一个说法，宇宙从哪里来？从大爆炸论而来。这是现在所有的物理学家基本上共同接受的一个说法。他们能够很精确的算到说宇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在137亿年以前开始。所以宇宙的确有个开始，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好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讲起初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将这个宇宙的来源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事情，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时候，你就要非常慎重的去面对。你哪里读过这么严肃的一个宣告？哪里读过这么一个严正的一个声明？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 人在找神，人在希望知道说自己怎么来的，人想要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保罗在伊比古罗告诉这些雅典人说，我看你们是非常的迷信，我看到你们满城都是偶像，不但满城都是偶像，你们还造了一个神。哎，你们给了一个神叫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卫士之神，还给他搭了一个什么呢？哎，一座坛。他说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你们所谓的卫士之神到底是谁？我想要告诉你说，我要介绍给你知道说，你们所卫士的这一位神到底是谁。卫士之神是人给这个神所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人离开神，人背逆神的整个历史，基本上就是人给神起名字的这个历史，对不对？谁有权利给我们起名字？你可以给什么人起名字，或者给什么东西起名字？属于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家的小狗，你可以给它取名字，你高兴给它取什么就取什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只狗，也有一只猫，他叫他家的狗叫猫猫，他叫他家的猫叫狗狗。我说奇怪了，他说这是我的，说我高兴叫他做猫猫就叫猫猫，我高兴叫他做狗狗就叫狗狗。所以人给神起名字，弦外之音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神是属于我的，你是为我效劳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你们不认识却怎么样呢？又敬拜他。敬拜这个字在这边有不一样的说法，有不一样的解释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敬拜。其实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敬拜是交易，交易。弟兄姐妹，人有没有常常的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其实把它当做一个交易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很多学生呢，然后如果说你每一次都让我考 A 的话，我就来参加查经班。哎，如果说你让我顺利毕业的话，我不但参加查经班，我还来做礼拜。如果说你能够让我找到工作，让我办到绿卡的话，我不但来做礼拜，而且我怎么样，我还上主日学。人常常在敬拜当中，其实是什么？是一种交易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造了这个卫士之神，然后怎么样，你们不认识他却怎么样呢？把他摆在那个地方，目的是什么？要做交易，要做交易。保罗说，我现在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不是用人想象出来的，用人想象出来的这一位神是按照人所了解的所造出来的，跟这个离开，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中间怎么样呢？有很大的分别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看这个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就要先看看他说了些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看看说这个神他怎么样让你能够了解他，让你能够知道他在你身上的心意。这个神一定要对你有启示，一定要对你有启示，而不是你对他有命令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都是上帝的启示。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而已，提摩太后书里面怎么说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对不对？叫属神的人怎么样得以完全。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启示？是要让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以完全。所有的被造都有一个目的，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得以完全，让人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他的旨意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如果说上帝不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，那我们是连怎么样活下去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现在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子。 所以上，如果说你要看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你先看看这个信仰所给你的启示是什么，他们所信的神所给你的是什么。保罗在这边告诉你说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所不认识的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。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，他说是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创造天地的主，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你们还给他做个坛。他说如果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以赛亚书里面怎么说？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脚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。人常常觉得说我为神造一个殿，但是保罗在这边说，这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然后呢，他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是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啊？初一十五的时候拿个橘子，对不对？拿个鸡腿去看看他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现在来看你了啊，你不要乱跑啊，你乱跑了肚子饿不关我的事啊，东西在这里呢。如果说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怎么会吃你的橘子？不但是吃橘子，我们还烧点假钱给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希望怎么样？哎，你给我一点真的金子。如果他有真的金子，他要你那个假钱，是不是在做交易？我初一十五来看你，你最好把乐透奖的号码告诉我。这叫敬拜，在世界上人这样敬拜。他说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他。他肚子饿了不用你去关心了，不用说哎，你拿个橘子拿个苹果去给他吃，或拿个鸡腿给他吃，他不需要。这个神不但是这样子，不需要你用神手去服侍他，而且怎么样，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所以保罗这边告诉这些人说怎么样呢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？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宇宙是从他出来的，人从哪里来？保罗这边也有交代，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。如果说你看一下你的圣经，本这个字是什么？古卷说是血脉，他说所有的人是从一个血脉出来的，很妙，2000多年前居然能够写下这一句话。今天从生物学，今天从生物的这个蛋白质，从 DNA 里面做出来的研究，的确人从一个血脉出来。但是保罗在2000年前的时候告诉这些雅典人就是这样，人从一个血脉出来，不但从一个血脉出来，而且怎么样呢？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，让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当中，让他们可以从大自然的观察当中去寻找这个神，去揣摩这个神。他说其实他离开你们不远。保罗在这边讲到说，你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都在乎他。我们是他所生的，今天我们所唱的诗班为我们所带的这首诗歌是不是有提到这一句？我们是他所生的。如果说我们是他所生的，他就不会像我们用人的思想，用人的概念啊，做出各种各样的偶像，用金银石头。你看罗马书里面怎么说，明明知道有神，却我们不把神来当作神来荣耀他，却为自己造出各种各样的偶像，将鸟兽草木昆虫猪八戒孙悟空，对不对？把我们当作神。但是保罗在这边说，这位既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神，他就不需要你这样来看他，他不但是不需要你这样子来对他，而且他将他的生命气息万物赏给你们。所以保罗最后的结论在哪里？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。记不记得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第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样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蒙昧无知，明明知道有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。但是怎么样，神宽恕， 神宽恕，如今却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。这里的悔改不是只是说，哎呀，我做错了事情，神啊，你原谅我，不是。这边真正悔改的意思是回心转意。过去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替自己造出各种各样的神，现在怎么样呢？他说要我们回心转意，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。我刚才提过，敬拜这个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在很多人的行为中，其实是一种交易。但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敬拜，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做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？我们是向这个世界宣告，我们所信的这是一位真神。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，有神在我们中间，不是我们一群人坐在这个地方而已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劝他们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回心转意。回心转意，你们都很聪明啊，说回心转意，把真神当作神来荣耀他。上帝的启示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目的，将这个 intrinsic purpose 创造我们的心意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。但是所有神的启示最终的启示是在哪里？上帝终极的启示在谁的身上？基督耶稣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谁将他表明出来？谁？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所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基督耶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是上帝终极的启示。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上帝终极的启示？有一件事情上帝在基督耶稣身上成就，保罗在这边做一个结论，说什么？并且叫他怎么样？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你怎么知道基督耶稣就是上帝终极的启示？就是靠这个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死里复活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，是整个基督信仰的 cornerstone， 不可被挪开的。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我们今天没有空来讨论说基督耶稣到底怎么样，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说这件历史事情是真的。但是即使这是 既然这是一件历史的事情，所以就被记载下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知道说这个历史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你就要看看是谁写的历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你看看说写这个历史的人他的可信度是多少，他的信用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你要看看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，他的目的是什么了？是想卖钱吗？对不对？你还要看看说这个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他所得到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，还是听来的，还是从神话中间抄下来的？还有你来看看说这个人写历史的时候跟真正发生这件事情相距多远？而且你还要看看有多少人写这样子的历史。弟兄姐妹，基督耶稣的复活有多少人写这件事情？那个时候可没有 bestseller， 对不对？哦，我写了他耶稣是一个复活，然后怎么可以卖钱呢？那是要杀头的。但是这些人为了真理做这样的见证，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从这里保罗告诉他，我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个神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写这样的书的人很多。我提一本书叫 Who Moved the Stone， 这是 Frank Morrison 所写的一本书。 Frank Morrison 他一直想要证明说耶稣没有复活，他是个律师，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，甚至到耶路撒冷去做考证。他只研究基督耶稣最后七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基督耶稣在受审判受死前七天的发生的事情，因为那一段时间很少神迹。那一段时间基督耶稣被审判受死，这是在各种典籍里面都有记载的。所以 Frank Morrison 他就研究那七天的时间，他希望说在这个研究当中能够写下一本书，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假的。但他研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最后写下了另外一本书，题目就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。 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是放在一个墓园里面，对不对？墓园的门口还有一个大的石头把它给挡住。记不记得那些妇女要去在复活的早晨要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，他们在路上的时候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谁帮我们把这个石头拖开？这是很大的一块石头。所以 Frank Morrison 在这本书里面所讨论的 Who moved the stone， 到底谁把这个门把这个石头挪开的。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他就提过，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就叫做一本不愿意被写成的书。他本来的目的是要写一本书否定基督教，他本来所写希望说写一本书否定基督耶稣的复活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。他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基督耶稣复活，如果说这件事情这样子的历史还没有办法被接受的话，那么人类的历史没有什么东西他可以相信的。他写下这样一本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看一看这本书，你看看从1930年出版一直到去年第23版，非常 popular 的一本书。你看看是谁写的书，这个人写这样的书可不可靠？基督耶稣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，这位神就在你的身边，他不在西山之外，也不在东海之滨，就在你的旁边，就在你的旁边。所以保罗说他距离个人并不远，只要你能够伸出手来，你摸一摸他。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血肉的妇人这个故事，只要你愿意摸一摸他，伸出手来摸一摸他，必定有回应，必定有回应。中国人过年从大年初一一直过到什么时候？元宵节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辛弃疾所写的这一个首诗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写得好，但是我把那个他改一改，改成神的他。你一直在找神，人在寻找起源，起源的追寻。他不在西山之外，不在西天之外，也不在东海之滨，就在你的左右。只要你愿意接受，伸出这个手来摸一摸，你必定摸到基督耶稣的能力，你也必定能够摸到基督耶稣他的恩典。但愿我们在开始新年的时候，在寻找在今年里面的方向的时候，首先找到我们的源头在哪里，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回到神的面前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基督耶稣在灯火阑珊处，愿神赐福大家。再次向各位伯父伯母、诸位弟兄姐妹拜个年，祝您今年事事顺心，身体健康，八福临门，多做主公。